在我们开始之前呢，我要说啊，很感谢主，我们已经有14位同学哈，已经把所有的作业都交给我了哈，所以我总共发出了14张的结业证书哈，很感恩，看到很多的同学写得很用心哈，我要再说，真的很不容易。在我们过去这个几个月当中能够忍受我给你们很多的挑战，但我也相信呢，你们写完作业的，你们真的得到很多。那这个得到呢，不仅是知识上的，也是属灵上的，因为一个属灵上面的更新、改变、生命的成长，这个是最重要的。我倒觉得知识还是比较次要的问题。那但是呢，我们也透过了这样子的教导，也透过这样子的学习写作业啊，你真的知道你学到了。但我也希望你学到的不是只有知识上面，而是你的生命也跟着要改变。那我真的很感恩。我们这么快14个人就写完了哈，你们一定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哈，在这个地方呢，我要再一次恭喜这14位。那么我也同时呢也期待哈，因为按着各位这个交作业的进度呢，我可能在下个礼拜的时候可能还有10位哈。我给求主加添各位灵力、体力，能够把作业写完哈，真的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你其实写完了我们的以弗所书哦，我要说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可能你将来想要去读任何的神学院了，你可能就是。你能够写我们的作业，你大概写任何的神学院的作业都大概不太会有问题哈。当然，神学院的作业有些时候会叫你看很多的书，然后叫你从里面这个抓里面的意思啊等等，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操练哦。但是这并不是在我们火传学院里面所要求大家的。我觉得火传学院一个意向哈，因为有些人问我说：“老师你希望火传学院的学生出来是像什么样子？”那我觉得你上台有信息可以分享，你下台你可以做个人服事，你可以为人发一言，你可以为诸多方面哈医病赶鬼等等，因为火传学院就是。Holy Spirit Fire School 就是一个圣灵的火的学校啊。那我们讲实际的，我们不讲太多理论的。虽然我们要知道圣经的话语，特别我们走这个属灵灵恩方面的，我们的圣经更是要比人家读的更深入，我们要看见的要比他们还要看得更深入。这是我的期待，所以我们的方式就是希望你能够活学活用把神的话真的用一个很深入的属灵上面的看法看见，你真的把它吃到你的灵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好，今天呢我们来看以弗所书与哥罗西书的异同，那这个是很多的收集起来哈，这个有一个神学家他把它收集起来的哈，那我只是借用他的一些，然后配上我自己有一点点的感想，所以呢成就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段的信息哈，那。 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它都是保罗在罗马坐监狱的时候写的啊，所以我们说监狱书信啊，监狱书信呢，他写了四封信啊，一个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那还有一个个人的腓利门书啊。那么他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里面呢，谈到了很多相似的概念，甚至是它的词句。那么我们今天作为这个以弗所书最后一堂课，当然这个也是一个哥罗西书的一个啊一堂课哈，这个作为一个补足啊，让大家在学习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时候呢，你起码有这么一堂课可以来做一个比较哈，所以你让你们每一个人学习的时候呢，也有这样子的一个资料可以参考。那同时我们今天在讲解这一些的时候呢，那你更可以呢看清楚啊这些啊保罗他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他到底告诉了我们哪一些很精辟的东西啊。那相同的那就是两次了哈，就是虽然是不同的书信、不同的对象、不同的这个写作的背景啊，因为以弗所书是比较一般性的，那哥罗西书就是针对哥罗西那个地方，他的教会的问题、他的异端的问题怎么去解决？以弗所书不是，以弗所书像天书一样，以弗所书就是讲到教会啊，所以啊。这一方面我们要知道它的异同，也可以帮助你帮助我们，我们在读以弗所书或哥罗西书的时候，你会有更深一步的认识啊。那你也知道说这一段话在另外一卷书上也有提到，所以有些时候你会两相的比较，这样两相的比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更加认识保罗他的意思是什么。好，那第一个呢，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类同的经文啊，类同。我们先从相似的，然后再讲到不同的啊。那不同的那就是很精彩了，你就会发觉到这个保罗真的是天才啊，真的，你只能是要发出这个。从心灵里面的赞美，保罗真的是神所拣选使用的器皿。好，我们第一个哈，保罗的自我介绍，他说奉神旨意哈，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这保罗他不讳言哦，他是使徒啊，他是奉耶稣的名做使徒的保罗，这是上帝的旨意。就像我现在也很大声的讲，我是奉神旨意做牧师的，因为我有非常明确的从神来的启示。那这个启示是没有办法不能不说这是从神来的。我讲过很多次，有一个牧师为我按手祷告，四年当中跟我讲同样一句话，那我必须要从我的原来世界上的职务啊，我就要退下来。奉神旨意，你是不是上帝所拣选的？你是神所拣选的，那就看你愿不愿意回应啊。神呼召了，你有回应吗？啊，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啊。有些人说，上帝呼召这个人，你连反对的这种自由都没有，那其实不是的。神呼召啊，有些人他不愿意回应的种种原因，我当了牧师以后才知道，哇，能够做一个牧师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是奉神旨意做 基督耶稣要当牧师传福音的先知的，还是要当教师的。第二点，对信徒的称呼，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忠心的人。哥罗西书是讲说哥罗西的信徒圣徒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那么圣徒的定义就是在基督里有忠心的，不是像天主教死了以后才封圣徒啊，不是哈，圣徒是现在，你我都是圣徒，在基督里面有忠心的啊，这是最重要的。好，第三点，问安哈，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这是以弗所一章二节。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这是哥罗西书。 OK， 好，第四点哈，救赎就是赦免，我们借着这个爱子的血得蒙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救赎就是过犯得以赦免，就是这个意思啊。以弗所书一章七节，哥罗西一章十四节，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好，第五点，天上地上一切归于一，那这个有意思哈，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好像都在基督里面啊。那么哥罗西的讲法就是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在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所以一个是同归于一，一个是与自己和好了，所以同归于一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和好了，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跟上帝和好了，所以我们就同归于一。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为什么保罗他很重视一件事情，在教会里面我们所有的肢体应该是彼此相爱的，而不是彼此相恨，因为这个是神的计划。是我刚刚讲了神的呼召，神的目的，你愿不愿意顺服，那是又是另外一回事。对，我们的神他很尊重你的，你可以悖逆，就像神当初创造天使，当初创造亚当夏娃，上帝给他们唯一的命令，亚当夏娃就破了，没有遵守。上帝创造天使的时候也给他一个命令，你要忠心的服侍我，结果有些天使反叛了。是，那我们既然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我们与神和好，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彼此之间也要和好。那这个彼此之间如果不和好，那就表示有人有问题了。所以保罗他在第四章要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呢，那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在教会当中没有办法跟某些人和好的话，那他的生命很有问题。而这一点要提醒大家注意哈。第六点，信心与爱心。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啊，听见以弗所亚细亚教会的哈，那因听见你们在基督里的信心，向众圣徒的爱心，这是哥罗西的讲法。所以他对于圣徒，他就讲说，我们的招牌呀，就是信心跟爱心啊。信心是对上帝的，爱心是对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有直向的关系，也有横向的关系。那保罗都听见了，意思就是有人把哥罗西教会还有亚细亚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告诉了保罗，所以他说信心跟爱心基督徒的招牌，请问你有吗？我有时候会，有些人说牧师你这样讲我又被伤到了，我希望我们是带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我讲说反问你说你有吗？ 不表示说我完全了，我只是在做一个提醒的，你有信心，你有爱心嘛，我们一同来努力。 OK， 第七点，祷告，求我们的父将智慧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这是以弗所的，因此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C， 保罗的祷告也是我们牧者对于我们羊群的祷告，我巴不得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我的火传学院的同学们满心知道神的旨意，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这个知道就是有亲密关系的知道，就是面对面认识的知道，他看到你可以叫出你的名字的那个知道，那个知道，你真正的会知道他，你真正的认识耶稣，你有听过耶稣呼叫你的名字吗？我听过哎，你有吗？第八点，主高于一切，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今世的、来世的也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这是以弗所书。那以哥罗西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一切就是借着他造的，所以他可以在房事上居首位。OK， 好，这是讲到主高过一切。那么以弗所他在讲说他的超越性，他超越他们。哥罗西讲得更清楚，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是因为他是造物主，所以一切都在他的脚下。那这个我们在看以弗所跟哥罗西这两方面相同的叙述的时候，你就知道哦，原来保罗他看见的是这个，他受到上帝的启示。 OK， 那哥罗西的特别讲说一切是借着他造的，我觉得这个是你要认识到为什么我们的主耶稣超过万有，原来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啊，这是保罗得到的启示。哇，不容易啊，感谢主。好，主做教会之首，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是以弗所的说法。哥罗西的说法是他是教会全体之首，因为神一切有形的丰盛都在他里面居住。 OK， 那你再把这两个东西相比较的时候，我们的主是教会的头，所以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啊，这是以弗所。啊，哥罗西呢，他是教会全体的头，因为一切的丰盛都在他里面。所以你可以讲说，一个从以弗所来、以弗所书来的概念，跟哥罗西书来的概念，两个讲法不一样，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它都是头。OK， 但是它这个头，你可以讲说也有这两方面的意思，充满万有所充满，一切的丰盛都在它里面。所以我们在比较那两本书的时候，讲到同样的概念的时候，你就有一个更丰盛的内涵在里面。好，第十个，与主同复活同升天，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以弗所书二章五六节，这个是非常有名，我们学了以弗所书，你这个一定要记得。那哥罗西呢，他说在此与他有复活，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所以以弗所书呢多了一个一同坐在天上，但是基本上就是我们跟他一同活过来， 基督一同活过来啊，这个概念呢，这个是一样的。好，那论到割礼的事情，你们从前按着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引起的。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受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所以这个地方在讲到呢，就是说，两本书都有谈到割礼，所以你可以看见这个割礼在哥罗西所讲的，更深入。OK， 因为他在以弗所，他只是讲说，那是那一些的人说你们未受割礼的哈，所以犹太人就对那些外邦人，他就说，你们这是没受割礼的。但哥罗西呢，他讲的更深入。他说你们在他里面是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割礼。所以我们在讲论这个割礼的时候，那我们就要有一个很清楚的概念，因为现在的割礼呢，不是犹太人肉身上的割礼，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而言，这个是一个脱去肉体的割礼，这是一个属灵的割礼。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这个受洗的意义，其实受洗的意义就是我与耶稣基督同死，同复活。但是从一个割礼的角度上来看呢，你也在预表一件事情，这是基督使你脱去肉体的割礼。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割礼就有一个更深入的理解，不是一个犹太人这个古老亚伯拉罕子孙第八天生下来第八天要受割礼如此而已对于我们今天的教会来讲，脱去肉体的割礼是心灵上面的割礼，保罗也讲心里的割礼，那个心理的割礼比外表仪式上的割礼还要重要。感谢主。第十二个，十字架成就和平 peace 啊！原来神对我们呢，我们犯罪了，神对我们是愤怒的，神对我们就是要刑罚的，但是十字架成就和平，与神和好。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前，我们人跟神没有和好，一直到耶稣基督来了，成就了十字架上的救赎之后，我们重新跟神和好，是神主动让这件事情和好。也可以讲说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生命主动的成为人类的罪，所以使我们与神和好，这是上帝最伟大救赎的计划。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和平，便叫他叫万有与自己和好。所以十字架不仅是我们人类跟神和好，是世界万物跟神重新和好，世界万物重新与神和好，这个是非常有趣的。有人问一个问题，这目前还是一个神学大问题，那堕落的天使可不可以跟神重新和好，对于这个问题，绝大部分的神学家说没有，绝大部分的人我也认为是没有。那这个地方就是一个奥秘，万有跟自己和好，除了堕落的天使之外，因为上帝有特别的讲明，他们那些撒旦跟他的仆役，他们的下场就是在硫磺火湖里面。OK， 所以这个是我目前的看法。好，保罗做了福音的执事，这个。 就是做了福音的仆人的意思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做福音的执事，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去传福音啊。不管说你是不是有那个传福音的那个五重执事里面的啊，那传福音其实是每个人的天职，不过有些人他真的有传福音的那种特别的那种职位，他一传很多人就很容易相信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看的哈。那你跟我都是福音的执事。好，第十四个哈，保罗是为主被囚的，那这个就是要稍微解释一下哈。以弗所书四章一节，我为主被囚的，我为主为这个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侍者啊，六章二十节。那么在哥罗西呢，就变成现在我为你们受苦，倒觉欢乐，要在我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我为此被捆锁，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啊，这是在哥罗西上面所用的词句。那么我们在这边就要谈论到一个神学的小难题，什么叫做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因为我们在读到哥罗西书第一章这一段话的时候，我们往往会问一个问题，基督不是在肉身上他承受了天下人所有的罪吗？怎么保罗他在讲说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难道基督的患难不完全吗？难道耶稣基督他本身献祭不是一个完美的祭物吗？那我们怎么在这个地方啊？问题的重点就是他在肉身上，也就是说在每一个时代当中，你可以说耶稣基督他肉身为当那一代的人，他受死钉十字架，但是在以后的历世历代的基督徒受到逼迫受到迫害，都是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怎么讲呢？就是说当因为我们的人总是要有一个好像在一个肉身上面呢，有一个人代表我们为主受苦。就像其实我们说我们今天在一个比较自由的社会，但是你千万不要忘记了，在回教国家的基督徒，在北韩这一种集权政权之下的基督徒，他们是很惨的，他们在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为了我们这一代的人。所以保罗他其实在讲，他说历世历代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些为主被囚的，为主受患难的，为主被捆锁的。只是我们今天大部分的基督徒是因为有人有了这一份特殊的荣耀，而我们目前还没有。那他补满的意思就是说，我愿意跟耶稣基督一样，你愿不愿意跟耶稣基督一样，为了爱弟兄而献上了自己，为主被囚。那我觉得这个保罗他的意境是很高的，他说我现在的受苦是代替耶稣替你们受苦。当然这一种的概念是比较是有受苦神学的那种意味，苦难神学。但是呢，很多的人因为现在的很多人在讲成功神学恩典神学，他们根本不会提到这个东西，他们恐怕连保罗为什么被囚，为什么有这些苦难，可能他们都会有另外一个看法。但是保罗他在讲说，我这样子受苦我觉得欢喜快乐，因为我在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在属灵上面基督永远为我们的罪赎去了，但是在肉身上面 实际上的痛苦是保罗在承担，保罗为当时代的人承担。我们今天还有千千万万的基督徒在为我们这一代的人承担，我想这就是保罗他要表达的。第十五个，劝信徒有相称的行为，既然门招行事为人就与门招的恩相称。哥罗西书是讲说，好叫你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信徒应当有相称的行为。我们很可惜，有一些的部分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一点方面并没有做得很好，也不是很完全。我们的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吗？简单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样子做吗？我们的说话、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态度、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动机，我们可不可以在面对耶稣的时候，我们是坦然的跟他讲说，主，我尽量都做好了。那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在相对的行为上面，相称的行为上有荣耀我们的神吗？对得起我们的主吗？这是十五项。第十六项，我们信徒应当有的品格，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也就是说我们要和睦的意思，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这是以弗所四章二到三节。那哥罗西书三章十二十三节，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总要彼此包容，存着爱心。这也是相同类似的，你要有这样子的品格。那我们有这样子的品德吗？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都在问的。不，我这样发问不是表示说我有了，我完全了。我这个样子的问话是问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自己。对，好，17项，长进的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得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身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这句话，就是全身靠他联络得合适，就是说你跟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关系是靠耶稣来联络，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今天有些时候行事为人都是靠自己，或是靠着一腔的热血，或是这样子，我觉得可以的，不是。其实我们应该是透过耶稣基督的，我们什么事情都透过耶稣基督的。也就是说，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你要用耶稣，耶稣你觉得这样做好不好？那当然了，这是以弗所的说法。那哥罗西书说，全身既然靠着他精洁得以相助联络，就因神大德长进，那也是一样啊。所以你跟我需要长进嘛，在爱中建立自己，那一定就是说我们之间是要非常和谐的。那以弗所书第四章当然就是在讲五重执事之后，那表示五重执事，我们弟兄姐妹在互相帮助的。我们不能够只靠一个牧师教师，我们要依靠所有的弟兄姐妹。你有你那一份，我有我这一份。我们做领袖的，就是要把人放在对的位置，发挥他的功用。那连这个放在这个位置，都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所以我们做领袖的，就说：主啊，这样子好吗？那样子好吗？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一种教会运用的模式。Okay. 好，第十八点，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渐渐更新。 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因着私欲或迷惑渐渐变坏了，又更新了你们的心智，穿上了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的圣洁义中造成的。那这个跟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有点不太一样，因为这是原文的直译啊。以弗所四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那其中就是说更新你们心智啊，原那个和合本就是改换，因为让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它其实就是 refresh， 更新了你们的心智，穿上新人，然后有真理的仁义和圣，这新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可是它的原文是说新人是照着神在真理的圣洁和义中造成的，所以这样讲就比较准确，你的新的人是按照神在真理的圣洁和义中造成的，所以你的新人不是自己想象出来的，是神他把这个新人的模样放在你的里面，你也愿意成为这个新人，但是不要忘了是上帝做的。这个真理的圣洁和仁义当中造成你这个新人，所以我们的新人有一个模型，一个模子在那个地方，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的新人就是主耶稣基督。如果说简单的讲，直接的讲是这个样子，但你要学的像他，不是像某某牧师，而是像他。那哥罗西说他是像三章八到十节，但你现在你们要弃绝这一切的事情，因为你们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他主的形象认识上渐渐更新的。那这也是原文的直接的翻译，你这个新人是照着主的形象在认识上渐渐更新，也就是说你认识耶稣，你更亲近耶稣，你就会越来越像他，就一直在更新。所以哥罗西书在这一点就讲得非常清楚，你跟神越亲近，照着他的形象，你就有这个新人。那这个新人是穿上脱去穿上，所以呢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应用，就好像你每次脱内衣内裤，你洗澡的时候脱去旧人，洗完澡更新，然后再穿上新人，穿上新的衣服，所以你每一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你每一天在洗澡的时候你就要这样子脱去旧人，更新就是淋浴啊或者洗澡啊，然后擦干净以后穿上新衣服。那你要说我这个新人是越来越像耶稣的，这就是你我每一天生活上的长进，每一天你是不是更加认识神，更加爱他，更加的越来越像他呢？好，这是第十八项。好，我看第十九项，弃绝罪，一切的苦毒恼恨愤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所以对基督徒而言，我们不能够容忍苦毒恼恨跟愤怒，这些都要从我们当中除掉。但我们往往我们还偶尔会看见苦毒恼恨愤怒，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这些比较坚固的人要担待那些不坚固的人，就是我们这些比较成熟的也要担待那些还不成熟的，我们求主给他们时间给更正改变。好，第二十项，彼此饶恕，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哥罗西书彼此饶恕，只有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怎样要饶恕人。同一件事情只是两种不同的说法，但是主要的就是 主怎么样饶恕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饶恕别人，这是彼此饶恕。两本书都讲到同样的概念，好，贪心的罪，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都是无份的，有贪心的就是拜偶像，原文直译就是贪心就是拜偶像。那哥罗西书讲说贪人，贪人就跟拜偶像一样，那这个就是很重要，我们贪婪的跟拜偶像一样，但是贪婪的在基督和神的国度就是无份的。啊，这个是保罗在以弗所书特别讲到这方面，因为神他会处置悖逆之子，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成了神的儿女，但是神的儿女悖逆怎么办？他们还会得救吗？那保罗他把这两句话，你看我们刚刚读的以弗所书五章五节，然后呢五章六节呢，就是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可是这个悖逆之子是指的什么？就是指淫乱、污秽、邪情、恶欲、恶欲、贪婪，在神的国度、基督的国度是要被神愤怒的处置，与基督的国度无份的。所以我们在这边讲，就是说当我们看见两本书都讲到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其实就是在讲说基督徒里面有悖逆的，这些悖逆的如果没有悔改的话，他们在基督的国度里面是没份的。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人问我说，牧师，某某弟兄跌倒了他还得救吗？你知道这个问题是很难回答的。第一，我不知道他在临死之前有没有向神彻底的认罪悔改，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我不能够斩钉截铁的铁口说他一定得救或一定不得救。但我只知道一件事情，你诚心的认罪悔改，神一定拯救你。那我觉得有些人的生命，比如说他拖延很久，其实那个拖延的时间就是对那即将要死亡的人，是神给他怜悯的时间，好好悔改，那是上帝的最后的恩典。所以在这最后的期间呢，也把握住，那个是最重要的。悖逆之子，神一定会愤怒临到那个悖逆之子。所以我自从很好好好的读圣经之后呢，我再也不相信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种神学的看法。你看看神的愤怒要临到那悖逆之子，保罗这边讲得很清楚，淫乱的、污秽的，这个基督的国度是没份了，这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读到圣经，不是你看到这些哎呦好可怕我不要读，你不读不表示这个真理就不在。我们有些人的圣经呢，有些人开玩笑这样说，有些人的圣经它是简动的，有一些他不喜欢了他就不去读了，他只读那些他喜欢的，这个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我们查经哦，最好是从头查到尾，你不要跳着查，这个所谓的主题式的查经哦，那是很危险的。你呢，你就是要一本一本的书，第一个字读到最后一本书，完完整整的，你就有一个完整的信息。你不会呢跳到你喜欢的哈利路亚，看到那些不喜欢的你就不看了啊，那是很危险的。OK， 所以啊， 大家知道我的意思哈，我们读圣经，你不能挑食偏食，你要么整卷要把它吃下来。我们在圣经当中看见的那些的意象，就是整卷书整卷书的吃下去啊，不是整卷书拆开来哦，这一段我吃，那段我不吃，这不行的。人的话有咒诅，有祝福的，你不能只挑祝福的啊，咒诅就不看了。那个是很危险，他特别在这个地方，保罗讲神如何处置这个悖逆之子啊。那你要看啊，你不要自己说，哎呀，我不是这悖逆之子啊，我信了耶稣啦，我是耶稣所喜爱的羊。那你最好看清楚一点，什么叫悖逆之子啊？如果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是淫乱啦，还是污秽啦？还是你有那些 evil desire 恶欲啊，贪婪啊，保罗讲得很清楚，无份的，这不是我们在危言耸听啊，这是保罗的教训啊。好，23，智慧爱惜光阴哈，你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啊，你们要爱惜光阴，用智慧与外人交往啊，这是哥罗西。那这个爱惜光阴呢，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 redeem your time， 就是说你要把时间赎回来。耶稣基督拯救你，拯救我，你的时间是属于他的，你把这些的时间是用在你自己的享乐，你自己的梦想，还是你这些时间是用在基督耶稣的国度里面，这个是有差别的。赎回你的时间吧，求神给我们智慧与外人交往。其实哥罗西讲的更直接，你在与外人交往，你要为耶稣做见证，你在跟外人交往，你就是在传福音。所以 redeem your time， 赎回你的时间。好，24，歌唱赞美敬拜 感谢。好，这个是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这两卷书最常被引用来比较的，就是这一段。以弗所书他说，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哥罗西书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无论做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借着他感谢父神，完全一样。可是呢，有一点点稍微上的不同，不过他也是用诗章颂词灵歌，两本书都是用诗章颂词灵歌哈。那灵歌当然就是 spiritual song， 就是用方言的灵歌，但是传统教会的人他们的解释是不太一样的啦，那无可厚非啦，他们的解释他们的认为是这样子，那就这样子吧。 OK， 但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在这边很重要的就是你跟我的敬拜哈，特别讲说，哥罗西书讲说哈，你要彼此教导，心被恩感，歌颂上帝。这个敬拜歌唱是可以彼此教导的，是彼此带领的。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上帝，让我们一起来歌颂神，让我们一起来感谢神。啊，这一些是可以透过群体来敬拜、赞美、感恩、歌唱，那这个在一起做的时候，那个力量是很大的，那个力量非常大，也可以熏染啊，让圣灵的水流团体性的。哎，当然每一个人的领受可能不一样，有些人很快，也有些人很慢。我以前啊，参加灵恩聚会的时候，我那时候刚刚在，我还在传统教会，就跟着去参加那些灵恩聚会呢，我真的大开眼界哈！ 啊，我们在传统教会是看不见这些东西的。我说哇，怎么这么精彩啊？有些人呢手一直动啊，有些人一直哭啊，有些人一直笑啊，有些人甚至还会打滚啊，做一些很奇怪的动作啦。那我们就觉得好奇怪哈，怪怪的哈。但是呢，他们的歌唱赞美的时候呢，那个心就是真的很感人的。怎么说呢？我们传统教会呢，就是很严肃的，这个什么时候起来，什么时候坐下，不能拍手等等之类的哈，但是不太一样的一种方式形式。可是圣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哎，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上帝。我们的形式就比较活泼了，感谢赞美主。好，25，家庭生活的道理哈，夫妇之间的敬爱顺服，父子之间的教育孝敬，主仆之间的公平服事啊，大部分都是一样的哈。你去看看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都是如此的哈。第26项，劝信徒警醒代祷。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哈，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也为我祈求，使我得到口才，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那我们在上一次哈讲到那个以弗所六章最后一讲的时候，我也讲到这个祷告祈求，对不对？祷告是 deesis 第一的祷告。祈求神的恩典恩宠啦、恩高能力啊降临在你的身上啊，在我们的金香炉啦、恩高师同座啦，就是上帝你的恩典啊高摩我。祈求呢，祈求就出去了，祈求就是 prostrate， 批的祷告好像倒过来哈。祈求在这个地方我刚刚讲的应该倒过来，这个祷告应该是 prostrate 批的祷告，祈求是这个 deesis 进来。为众圣徒祈求呢，是你为他祈求 deesis 祈求进来，这样神的恩典高摩降临在他身上，然后为保罗祷告，低的祷告，让他得到口才，放胆讲论福音的奥秘。所以啊，我们也讲到 P 祷告、低祷告的一个能力的循环啊，透过不同层次的祷告。那你们要恒切祷告，为我祷告，求神给我开传道的门，讲基督的奥秘。这是哥罗西书上面的。好，那关于推基谷，同样的这两卷书都是推基谷去送信的，所以你可以推测了，当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呢，都是推基谷 一路上送过去的，他应该是先到腓立比送那两封信，腓立比书跟腓利门，另外两卷书就是哥罗西书跟这个以弗所书。按照路程来讲，哥罗西书应该是最后送到，但是呢，应该是同一次同时间写好寄给他们。好，这是关于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之间相同的部分。那么第二大段呢，我们要讲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不同之处。好，那首先讲就是说，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关系就好像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一样，都讲到什么？讲到称义，讲到律法的功用。所以这两个呢应该是互相补足的，互相会发挥的。其实我们在讲犹大书跟彼得后书是蛮通的，他们都在讲末世的假教师要防备。彼得后书跟犹大书，还有这边的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还有罗马书跟加拉太书，他们都是一类的，是非常有趣的。所以我们在读新约书卷的时候，也就稍微注意到这些的关系。那以后呢，你可以从这两卷相类似的书呢，你会得到更多的这些启示。 好，我们讲这个不同的地方哈、以弗所书讲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哥罗西讲基督是教会的头，哎，着重点不一样啊。以弗所着重点是教会，哥罗西的重点是基督，所以在这个不同的主题之下，它就有着重不一样。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是教会的头，这是哥罗西他一直在强调的。好，我们第二点，以弗所书多讲到教会，着重教会；哥罗西多讲到基督，着重基督。所以你可以讲说，哥罗西书是基督论，以弗所书是教会论，啊，也是论到教会。那就是以弗所书，论到基督，哎，就是哥罗西书。好，这个是第二点。第三点，以弗所书讲教会在基督里的丰富，哥罗西书讲基督的丰富。哎，教会在基督里面是很丰富的，因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嘛。但哥罗西就直接讲基督的丰富。神的丰富都在他基督里面，啊，这个是两个重点啊不一样的地方啊。第四个，以弗所书说充满万有者充满教会，哥罗西说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居住。好，这个就很有意思了哈，充满在教会，基督充满在教会。哥罗西说所有一切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所以你要从教会的角度来看，你就从以弗所书，你要从基督的角度来看，就是看哥罗西书。 OK， 好，我们来看哈，第五点，以弗所书说教会是基督的圆满的荣耀，哥罗西书说基督是教会圆满的荣耀。好，我把经节都列在这边了，你们回去可以稍微比较一下，很有意思啊。教会是基督的荣耀，基督是教会的荣耀，所以一个强调教会，一个是强调基督。哎，保罗同时透写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的，所以他这个一个是基督论，一个是教会论。第六点，以弗所书说基督没有教会不能圆满，是没有身子的头，哥罗西书说教会不能够离开基督，教会没有基督是没有头的身子。所以你回去再比较这两段的经文也非常有意思。OK， 一个是没有身子的头，所以耶稣需要有教会。哥罗西呢，那倒过来，教会不能够离开基督，如果离开基督，就是没有头的身体。所以你就会看到，在这个地方，保罗他讲，基督跟教会是分不开的。基督跟教会是分不开的。 OK， 好，我们来看哈，以弗所书讲万有归入基督，一章十节，哥罗西书讲基督是包括一切的，就万物要进入耶稣同归于一，但哥罗西书讲说基督是包括一切的。哎，不同的讲法，但意义可能是一样的。第八点，以弗所书讲信徒坐在天上，从属天的地位来过地上的生活，这个是很重要，以弗所书的概念。你跟我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啊，在教会里面与弟兄姐妹互相来往，彼此相爱等等，你要从天上的角度来过地上的生活。 那哥罗西书呢是讲信徒你在地上你要思念天上的事情，致使地上的肢体以求在天与主同显同荣。哎，这个哎不一样嘛。以弗所是教会天上的地位，哥罗西是以地上要思念天上的事情。OK， 这个是有很大的不同。第九点，以弗所书重视信徒联合基督，是依靠住在教会中的圣灵，被圣灵充满。哥罗西书注重信徒跟基督的联合是在生命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与基督一同藏在那里。哎，这个是蛮有差别的哈。我们是被圣灵充满的，是以弗所的第二章里面的信息，第五章里面的信息，我们要被圣灵充满，一直被圣灵充满。但是哥罗西讲生命，你是特别看第三章一到五节，他在讲生命，我们是在生命当中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那里面。 OK， 那这个是有差别的哈。好，那当然了，你说你要有一个拥有基督的生命，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所以在这个比较过程当中，原来圣灵充满就是我们的新生命，你的生命一同被跟基督在一起藏在神那里。 OK， 但是我们跟基督的联合是被圣灵的充满，感谢主。好，第十点，以弗所讲的教会是基督的奥秘，神的充满。哥罗西书讲基督是神的奥秘，神的充满。一个是讲教会的充满，一个是讲神的充满基督。人家记得基督论就是哥罗西书， OK， 那教会论就是以弗所。所以在这个不同的论点当中，你就看见保罗的叙述就不一样。好，第十一点，以弗所书说基督是充满万有者，万有都伏在他的脚下。哥罗西书说基督创造了万有，基督又叫万有与神和好。哎，这个从基督论的角度跟这个教会论的角度就不一样了哈。从教会论的角度来看呢，万有都伏在基督的底下，因为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所以万有都伏在我们底下，所以呢，我们跟耶稣基督一同来管理治理。那哥罗西书呢，这是基督创造万有，是所有的人都在基督的底下，那基督却叫万有与神和好了。基督论讲到基督的伟大，教会论讲到教会可以管理万有。哎，这两个是不一样的。第十二点哈，以弗所书是胜利之后的安息，丰富真理的发扬。哎，读过以弗所书第六章讲说，哇，很精彩哦，我们是站稳的啊。我要跟仇敌打仗，真理，因为耶稣基督是我的真理。哥罗西书是征战，纠正错误，消除异端。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差别，在哥罗西书跟以弗所书最大的差别，因为以弗所书并没有针对异端，但是哥罗西书有很多的异端，大家要一个一个去查。我们在哥罗西书第一章第一讲里面呢，就把所有的以弗所的不是以弗所，是哥罗西教会遇见的异端，那保罗他在书信当中一个一个去回应，但是以弗所就没有，以弗所不是针对异端去写的。所以因为要针对异端，所以 保罗特别在哥罗西书上讲基督是唯一的，所以他们那个地方有说，哎，我可以敬拜天使啊，哦，保罗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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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是唯一的，你唯一要敬拜的是基督。 OK， 所以这个是有差别的。 OK， 好，第十三点，以弗所书是普遍性，哥罗西书是地方性的，就他们有他们那个地方的异端的问题。以弗所书的钥匙哈，在基督里。哥罗西呢，是借着基督，借着他 ，through him， 借着他，所以这个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哈，一个是在基督里，一个是借着他。你可以讲说，那好像都差不多的意思嘛哈，不是，在基督里是讲到教会的功用。在哥罗西书是透过这个我们这个我们的头基督，是基督论，可是教会论，哎，就是不一样。那最后呢，这两卷书是一对双生的书哈。如果说以弗所书就是老底家来的书信的话，那么这一对书信就是互相证明、互相介绍了哈。因为在哥罗西书最后一节，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便交给老底家的教会叫他们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家来的书信。所以那时候有人就讲说，老底家的书信很可能就是以弗所的书信。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以弗所教会、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异同。那这个就是作为我们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的一个补充资料啊，盼望呢对大家有帮助啊，也透过这样子的异同，能够对这两本书有更深入的了解跟认识啊。那各位如果说你在查经的资料当方面呢，你也可以互相的互补。也可以说，哎，我这边看到异同的地方呢，我可以拿出来稍微比较一下。好，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边哈。那我想，以弗所书与哥罗西书的异同呢，我会发在我们的群组。那透过这个群组呢，大家都可以可以尽量的明白，让我们知道的更多啊，所以我会放在群组里面哈，因为这个没有作业啊，所以以弗所书作业已经结束了，所以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有问题的话，请你尽量用写的好不好呀？不然的话，我们有没有什么很快的问题要问一下的？有没有？感谢主。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要到这里喽。哈利路亚！感谢主。OK， 好，在肉身补满这一段有什么应用？哦，我想那个肉身补满基督患难的缺陷啊，就好像说耶稣基督在肉身上面没有为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定十字架受苦，那我相信意思就是说，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所有的基督徒，这些的基督徒在受苦难进监牢， 也等于是为这一代的基督徒在受苦。所以我刚刚讲了，保罗他写这封信其实啊的应用就是每一代的基督徒都有人因为福音的缘故进了监牢。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今天啊，如果我们当中了哈，有人为了福音进了监牢，那你也可以说我是为在我的肉身上补满基督患难的欠缺，也就是说为主受苦是一件非常荣耀的事情，彼得前书有讲不是吗？所以保罗其实他也在鼓励历世历代的圣徒为了福音而做监牢的，那个是一件很荣耀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点应用上，我希望大家都没有哈，我希望大家都是自由的，可以传福音不受到迫害。好，以弗所书还会机会第二次吗？你要是继续写作业，你就会听得到录音啊。那录音是两年之后会公开，但是在公开之前，你还是靠着写作业，我们才会告诉你去哪里找。那即使现在像哥罗西书已经录音都公开了，但是呢，你要得到这些笔记呢，你还是要写作业。不写作业就不给你笔记啊，这个是我们火传学院的这个规定啊。因为如果你太容易拿到笔记了，你就不会去写作业了。如果你不写作业，你不可能学习得很好。就像我告诉大家有很多操练的方式，如果你不操练，你等于不会。就算知道了你也不会，就算你有一套上乘武功秘籍，哎，你不操练你也不会，你不写作业你也不会去思想。所以你不要把火传学院的笔记当作一个资料而已，但你自己要学习。所以以弗所书其实我们已经教完了，那你要拿笔记的，你就是一课一课的写作业，就把它就可以收集起来了哈。那我记得我们大概有130几页还140几页了，总共哈我们6章里面哈，所以以弗所书以后的学习呢，就是自己上网听课哈，你一课一课的写，你就会有一课一课的录音。2年之后呢，我们会公开哈，因为但是你要写笔记，你要得到笔记的话，不论是任何的人，你还是要一课一课的写哈。那我们当中有些人进来的比较晚啊，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有人进来，我们在讲到第4章的时候才有人进来写，他已经快写完了。哎，我们真的很用功啊，同学很用功啊，所以呢，就是你下定决心要把新约最难的好好的学，哇，我告诉你，非常精彩啊。关于穿军装的事情能否再分享？觉得有的人可以不穿军装也可以代祷传福音，哇，那是你的认为啊。我的认为是穿军装会站立得稳啊，要站稳了你要穿军装，你不穿军装容易被打倒啊。如果说你自认为很行，那你去穿军装你不穿军装，那就祝你幸运了，就这样子。按照保罗他所讲的啊，穿军装是进入到神至圣所里面， 与神同在，神帮助你。好，所以代祷啦，传福音啊，基本上我认为是需要穿军装的啊。你不穿军装，就是表示你对于仇敌的不太认识仇敌。我这样讲好了，不晓得仇敌的可怕。我这样讲不是在助长敌人的威风，而是你真诚的认识到，原来穿军装就是装备好你自己神话语上面还有你的灵里面的祷告，因为灵里面的祷告是把所有的军装都穿上去了。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想说你的真正的军装里面呢，当然如果说有神的道真神的真理的话，那个其实就是军装它本身啊。但是这个军装的本身呢，就在你在穿军装的时候呢，如果说你时间上来不及啊，你不能说哎呀像我这个军装要穿三次，你就全部用方言穿也都可以。但是你要知道它的原理是什么，真理，神的道就是真理，主耶稣就是真理。那这一些真的要做得好好。那你说我没有什么时间，你就全部用方言传上去，但是心里里面想的是这三方面。所以有些人他真的要快速的穿上军装的时候，他就可以用方言祷告。Let's see， 火传秋季班啊，我们当中有人只修了一科哈，你学了之后你觉得学习很多，我要说你要是以我所的作业都能够写完的话，你其他科目对你来讲就简单很多了，真的不会这么难了。你把一个新约最难的写完了之后，其他的都变简单了。说真的，我大概也不会再花那么多时间去教像以弗所这么深入啊。我想我们会教一些新的，但是这些都不会像以弗所书这么样的深入哈。穿军装不是个形式，里面已经有了。我不这么认为，我觉得这个军装要常常穿的，军装要常常穿的，你不要太认为自己可以抵挡。真的，我们真正进入到属灵征战的时候，那个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OK， 那我盼望以后你的征战的对象呢，都是都是第四层的小咖的哈，小角色的抽屉，那你应该没问题。OK， 军装不是形式哦，真正真的是一个属灵的军装。我们整个以弗所书学到最后，就是在穿这个军装啊，这个军装是上帝给我们的保护。因为我们不是与看得见的仇敌征战，我们是与看不见的属灵的仇敌在征战。是的，我们更加的要保护自己，保护教会。在我们为人代祷的时候，我们事实上是在跟属灵的仇敌在肉搏战，所以要站稳，不要摔倒了。感谢主。怎样能够不失去救恩的头盔？救恩就是在就是保护你的心思意念，你的头哈。那你的头怎么讲呢？你的头的心思意念是最容易被攻击的啊。比如说，你待会上完课。你一坐下来，手机一打开啊，那你手机里面就会告诉你很多世界上来的信息，有一些， 大部分都是世界上来的东西，不是太好，然后你可能就迷上去了。那这一些呢，你需要耶稣立刻把你拯救出来。拯救什么意思？就是把你从世界中的迷惑当中拯救出来，重新回到神面前。你要思想神的事情，不要思想世界的事情。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就是需要救恩。救恩你可以说是拯救的意思， OK， 我们就是需要神常常的拯救。所以你在戴上救恩的头盔的意思， Salvation 救恩拯救，主是你的拯救，神的道是你的拯救。那这些都是什么？都是神的话，主耶稣他自己把你从世界的迷惑、世界的这些心思意念拯救出来，变成有神的心思意念。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在面对这世界，你是不是有属神的眼光、属神的看见？你的心思意念是跳脱出世界上的束缚，而是跟耶稣基督一样。那么你的救恩的头盔是非常扎实的，你不会被世界影响，你只会被耶稣基督影响。OK， 传经师用方言祷告，就是说你真的没时间的时候，许干那么厉害，都不要了，就把它撑上去了。因为在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了一句话，在我要用灵祷告，也要用悟性祷告，对不对？我要用灵歌唱，也要用悟性歌唱。那他先提到的是灵祷告、悟性祷告，对不对？那灵祷告、悟性祷告，其实灵祷告然后自己翻方言翻出来，灵的祷告变悟性的祷告。OK， 那灵的祷告、悟性祷告，你的方言也可以代表你所有的悟性祷告，所以一句方言很可能代表好多个悟性的祷告。所以你可能所有的军装都马上就穿好了。 OK， 这是一个应用。好的，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很谢谢大家，我们以弗所书目前教到这边要暂时告一个段落哈，但是呢，以弗所书的同学们，以后我们办理什么特会啦，我们还会是通知你们的哈。通知你们的时候呢，你们可以一起来参与哈。那我说我们今天的这个讲义啊，我会发在我们的群组，感谢主。OK， 好的。谢谢大家了。好，我们最后请这个Cathy 帮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哈利路亚，
感谢主，亲爱的天父，亲爱的天爸爸，感谢你啊，我们以弗所书学完了，感谢主，赞美主，求主来祝福我们所有的以弗所的学员们。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能够听到，我们还要行道，让我们能够将我们所学习到的能够真正的运用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服事当中，让我们能够谦卑学。谢谢主，求主来祝福还没有学习、还没有写完作业的弟兄姐妹们，帮助他们快速的拿到结业的证书。主啊，主啊，谢谢你，求你纪念我们的老师辛劳的摆上，也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学到的能够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不至于学过就忘。谢谢主，愿所有的荣耀、所有的颂赞、所有的尊贵全能都归给坐宝座的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
阿门。